创世纪漫谈。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大家好，我是小山，欢迎大家收听创世纪漫谈，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您同在。时间过得很快，一天又过去了，转眼间一周又过去了，不知不觉一年又过去了。难怪圣经说要懂得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得着智慧的心。希望透过有系统的查考创世纪，我们能够学习与神同行的秘诀。首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害怕作恶吗？有些人不怕作恶，他们认为人死如灯灭，人死就一了百了，所有前尘旧事都一笔勾销，所以他们天不怕地不怕。就是连我们信主的人，看见恶人凡事亨通，义人却一生坎坷，便愤愤不平，觉得好人没好报。另一些人，他们虽然作恶，却良心不安，总害怕有一天报应会临到自己身上。还记得小时候看过一些墙壁上的画，这些图画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有些图画描绘恶人死后所要面对的酷刑，比如那些生前喜欢搬弄是非的，他们的舌头便被勾出来；那些作恶多端的，便给扔进一锅滚烫的油里，经受难以形容的煎熬。这些图画说明了，即使世人也明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理。他们心里意识到，创造天地的主宰最终还会主持公道，让恶人承受自己的恶果。中国人是相信因果报应的道理的，有一句大家非常熟悉的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从积极的角度来看，他的意思是行善的人必定有好报，比如勤劳干活的必定得到好的报酬，努力读书的必定能考取好成绩。从消极的角度来看，他的意思是恶人必定有恶报，比如游手好闲的肯定找不着好工作，无心向学的成绩肯定一落千丈。其实圣经中也有同样的道理，请大家翻到加拉太书六章第七和第八节。加拉太书六章七和八节，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保罗说，种什么就收什么，这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定律，顺着情欲撒种的就必定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就必定收永生。请留意，首先种什么收什么这个定律是跟生命有关的，不管你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这个定律都一样有效。比如你经常抽烟，明明知道对身体不好还是使劲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终于得了肺病。其次，这个定律有正反两面，就是说结果的好坏完全在于你的选择。比如每天你都打出时间读经祷告，结果你的属灵生命渐渐成长，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相反，如果你根本不怎么读经祷告，久而久之，属灵生命缺乏喂养，非常软弱，跟神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了。第三，种什么收什么这个定律表达出一个实践性， 正如农夫撒种、浇水、播种后，要等一段时间才会有收成。同样，我们的所作所为不一定马上会收恶果，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恶果才慢慢显露出来。比如，你一时控制不住自己，犯了情欲上的罪，原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只要闭口不说就行了，谁知道竟然怀了孕，怀胎十月，到时候你便要收自己所种下的苦果了。第四，种什么收什么这个原则贯穿整本圣经，实在非常重要。请大家一起来看两段经文，罗马书二章六到十一节。罗马书二章六到十一节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朽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不偏待人。这里保罗强调种什么收什么这个原则，如果你追求行善，寻求属灵的福气，便会得到永生。相反，如果你活在罪里，便要面对神的审判。不管是犹太人、外邦人、信主的、不信主的，这个原则都是不变的。另一节经文，启示录二十章十三节。启示录二十章十三节说，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使徒约翰得到神的启示，看见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就是神对世人的审判。那时死人都要复活，站在宝座面前，按照自己的所作所为受审判。种什么就收什么，如果这个原则今生就应验在我们身上，这倒是件好事，因为我们已经受了当得的惩罚。但是如果我们作恶却没有受到任何报应，那么这就非常可怕，因为到那日神便按照个人所行的施行审判。种什么收什么这个原则完全应验在雅各身上。请大家翻到创世纪二十七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创世纪二十七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居丧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有人把利百加大儿子以扫的话告诉利百加，他就打发人去叫了小儿子雅各来，对他说，你哥哥以扫想要杀你，报仇雪恨，现在我儿，你要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同他住些日子，只等你哥哥的怒气消了。雅各假装为哥哥以扫，用诡诈的手段骗取父亲的祝福，事后以扫非常愤怒，定义要杀他报仇雪恨。雅各为了避开以扫，只好暂时逃到舅舅家避难。雅各本来想不劳而获，既得到长子的名分，又得到父亲的祝福，谁知道现在却要离乡背井，一无所有的逃难。利百加偏爱小儿子，所以出了个馊主意，叫他欺骗父亲。现在雅各却要离开自己，直到死的那天，利百加都没有再见他。除了离乡背井之苦，雅各还要面对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就是他舅舅拉班。请大家看创世纪二十九章 15-23节，29章15-23节，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为工价？”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姐。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姐却生得美貌俊秀。雅各爱拉姐，就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姐服侍你7年。”拉班说：“我把她给你，胜似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雅各就为拉姐服侍了7年。他因为深爱拉姐，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她同房。”拉班就摆设宴席，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到晚上，拉班将女儿利亚送给雅各，雅各就与她同房。拉班是利百加的哥哥，是雅各的舅舅。一直以来，雅各都在呵护备至的环境中长大，从来没有离开过老家。现在惹怒了哥哥，只好暂时投靠舅舅。可是亲戚不一定有亲情，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雅各受尽拉班的剥削，尝尽被人欺骗的滋味。雅各住上一个月后，拉班便主动跟他谈起工钱的问题。如果你愿意待在这里牧羊，你要求什么待遇呢？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姐。利亚的眼睛似乎有点毛病，一直都嫁不出去，但拉姐却非常美丽。雅各当然被拉姐的美貌所吸引，便愿意为拉姐服侍拉班7年。这笔礼金可不少啊，如果一个月你挣700元，一年就等于8400元，7年就将近60000元。日期满了，雅各要求拉班履行他的诺言，让女儿嫁给他。于是拉班为雅各摆设筵席，到了晚上便把大女儿送给雅各。可能是漆黑一片，加上雅各喝了酒，结果中了拉班的诡计。25节说，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姐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早晨雅各起来，猛然发现新娘不是拉姐，而是自己不喜欢的利亚。这是雅各有生以来第一次品尝到被人欺骗的滋味。他不也是用同样的手段对待自己的父亲吗？明明父亲要祝福的是哥哥，但他却鱼目混珠，把自己打扮成哥哥的样子，好夺取父亲的祝福。今天拉班用同样的方法对待他，明明他娶的是拉姐，但拉班却送来了利亚。26和27节说，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规矩。你为这个满了7日，我就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她服侍我7年。”雅各为人狡猾，前几章我们已经看过了，现在遇到拉班，他比雅各更厉害，可以说一山还有一山高。拉班知道大女儿眼睛有问题，很难嫁出去，于是想出一条妙计。雅各要娶利亚吗？行，有两个条件。第一，要先娶大的才能娶小的。第二，要双倍的礼金，也就是14年的工钱。你以为雅各所受的就是这么多吗？不是，请大家继续看《创世纪》31章第4到第7节。31章第4到第7节，雅各就打发人叫拉姐和利亚到田野羊群那里来，对他们说：“我看你们父亲的气色，像我不如从前了。 但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你们也知道我尽了我的力量服侍你们的父亲，你们的父亲欺哄我十次，改了我的工价，然而神不容他害我。雅各服侍了拉班14年后，便向拉班提出要离开，但拉班挽留他，并答应把羊群中有纹的、有斑的、有点的挑出来，作为雅各的工价。结果如何呢？拉班变来变去，看见羊群中有点的越来越多，如果都归雅各，岂不是亏大本吗？便出尔反尔说，有点的都是归我，有纹的才归你。拉班欺骗雅各，十次改了他的工价。其实种什么收什么，是神用来管教我们的方法。你有没有留意到，如果你是作恶的人，你对整件事情往往无动于衷，没有感觉。比如你约了朋友，却迟了半个小时才到，还大摇大摆，觉得没有什么。相反，如果你是受害者，你的感受便完全不一样了。你约了朋友，他迟迟还没到，你便明白等人的滋味是不好受的，你心里不断挣扎，该走还是该继续等呢？如果走了，他会不会很快就赶到呢？如果继续等，还要等多久？会不会耽误了其他的事情呢？以前雅各是作恶的人，用红豆汤换取长子的名分，用诡计骗取父亲的祝福，他没觉得什么，也没想到会引起哥哥极大的仇恨。现在神让他遇见拉班，让他亲自品尝到被欺骗、被剥削的痛苦。只有这样，雅各才会深切地反省自己的过犯，不再重蹈覆辙。骗回来的东西不是免费的，而是代价沉重的。你用小聪明占了人家的便宜，不劳而获，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那么你有祸了，因为你要为此付上沉重的代价。雅各用诡计夺取父亲的祝福，他付上了什么代价呢？首先，他跟哥哥关系破裂，以扫本来要杀他来报仇雪恨，这样雅各便有家归不得，一直以来都不敢回家。其次，本来他在家里过着舒服平静的生活，平时做饭煮汤非常悠闲，现在寄人篱下，受尽拉班的欺压。第三，当他在拉班家待了20年，本来也积攒了一笔财富，但是为了弥补过失，又双手把礼物送给哥哥。请大家看《创世纪》32章13到15节。32章13到15节，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母羊200只，公山羊20只，母绵羊200只，公绵羊20只，奶崽子的骆驼30只，各带着崽子，母牛40只，公牛10只，母驴20匹，驴驹10匹。神吩咐雅各离开拉班，返回自己的老家。于是雅各听从神的命令，向家乡进发。为了跟哥哥和好，他把将近600只的牲畜送给哥哥做赔罪之礼。可以说，他把20年来所积攒的财富分了一大部分给以扫。最后，我想问大家，种什么收什么这个原则跟我们有关吗？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应用这个原则呢？是不是说，你周济穷人，多多行善，那么神就会报答你？你给穷人10块钱，神就给你20块，种什么收什么，是这个意思吗？请大家回到加拉太书6章第7和第8节。加拉太书6章第7和第8节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 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保罗教导我们如何应用这个原则呢？多多行善，好让今生过得更好吗？不是的，圣经确实是神的话语，越深入去查考，就越发现它的丰富和智慧。首先，种什么收什么这个原则之所以真实，是因为神在背后主持公道。可能你心里说，世上这么多恶人，做尽伤天害理的事，生活悠哉悠哉，哪里有祸患临到他们呢？不要心怀不平，人种什么必然收什么，因为这是神所立的法则，用来审判世人，主持公道。其次，查考希腊原文，你会看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第七节，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收在原文是将来的时态。同样，第八节，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这里的顺着是现在的时态，而收败坏、收永生的收却是将来时态。这里原文的时态道出了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现在所种的是什么，将来收的也是什么。请记住，收成不是现在的事，而是将来的事。现在你作恶一点都不害怕，因为你只相信今生，觉得死后一了百了。但圣经清楚地说明，人死不是如灯灭，你今生种什么，将来必定要站在神的面前受审判，要么被毁灭，要么得永生。第三，在保罗的眼中，世上只有两种人，一种人是顺着情欲撒种的，一种人是顺着圣灵撒种的，再没有第三种了。保罗不是按照种族、宗教、年龄作为区分，而是按照我们的行事为人作为区分。不管你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要么你是顺着情欲撒种的，要么你是顺着圣灵撒种的。即使你是信主的，甚至是传道人，这不保证你是顺着圣灵撒种的，可能你还是顺着情欲撒种。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因为这不是头衔的问题，而是选择的问题。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如果加拉太信徒绝对不会放纵情欲，那么保罗的提醒就是多余的了。正因为服从圣灵不是头衔的问题，而是信徒刻意的选择，所以保罗才苦口婆心地劝诫他们。那么顺着情欲撒种，顺着圣灵撒种又是什么意思呢？情欲这么抽象，如何顺着他撒种呢？圣灵既看不见又摸不着，怎么向他撒种呢？其实保罗用撒种、收割这些字眼来描绘人的选择和所得的结果。中国人也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选择跟结果是息息相关的。同样，保罗用顺着情欲撒种和顺着圣灵撒种这两幅图画来表达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那么顺着情欲撒种是什么意思呢？顺着圣灵撒种又是什么意思呢？请大家翻到罗马书八章第五和第六节。罗马书八章第五和第六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马书八章可以说是加拉太书六章最好的解释了。罗马书八章第五和第六节的意思跟加拉太书六章第七和第八节没有两样， 保罗只是用不同的方法来表达同样的道理。现在大家明白像情欲撒种的含义了。像情欲撒种就是体贴肉体，迁就肉体，随心所欲去生活。比如累了就睡觉吧，不要聚会了，看见什么新产品就买吧，可以刷卡。总而言之，一切都顺着肉体的意思去行。相反，像圣灵撒种就是体贴圣灵，迁就圣灵，顺着圣灵的意思去行。比如做错了，圣灵提醒你要认罪悔改，虽然觉得丢脸，但你还是听从圣灵的意思去行了。第四，种什么收什么，这个原则非常重要，关乎到我们的救恩。像情欲撒种的人就会收败坏，像圣灵撒种的人就会收永生。但是对那些急功近利的人来说，这个原则一点都不实际。在这个科技发达的社会，人们所要的不是将来的永生，而是及时的回报。学英语吗？要出成班才报。买感冒药吗？要马上见效的才买。至于得永生吗？今生还不能完全看到成果，要主再来才能完全享受永生，人们就不感兴趣了。你有没有这份耐心和眼光，持之以恒的向圣灵撒种，以致将来可以享受永恒的福乐呢？好了，今天创世纪漫谈的时间快要结束了。今天我们谈的题目是种什么收什么。保罗说，像情欲撒种的就收败坏，像圣灵撒种的就收永生。如果我们体贴肉体，迁就肉体，结局就是灭亡。如果我们体贴圣灵，顺服圣灵，结局就是永生。希望大家能够轻看今生，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好了，今天的创世纪漫谈就在这里结束，下一次同样的时间，我们空中再见。